刚刚有已经有提到了四大正德的重要性嘛，哈。第一个就是他世亲菩萨他的为识以四大乘人为主，啊，讲错，无着菩萨的为识以四大乘人为主，而且四大乘人呢是整合了前面，哦，弥勒为主的菩的为识学，而且把它更完整的体系跟系统化，哦，然后呢，尤其在修行的悟入为识观方面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这是他的一个特色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世亲菩萨是承先启后啊，依色大乘论，然后做他开始的唯识的一些思想啊跟发展。那么所以呢，色大乘论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说，它涉属于初期唯识啊，而且呢，无着世亲菩萨的唯识还是依色大乘论的唯识学而做发展。那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慢慢再来看，好不好？再来看。首先，无着为是以色大乘论为主，哦，无着菩萨，无着菩萨的为是以色大论为主，整合了前说对为是做了完备的说明，哦，完备的说明。那尤其是在入为是观里面讲得非常的详细，哦，那么它有几个特色，哦，有几个特色，我们大概谈一下。无漏种子心熏说，无漏种子心熏说。在唯识里面呢，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我们的无漏种子呢，到底是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本来就有，还是从外面跑进来的？哦，那么唯识有几种看法啦。当然，有一种叫做本有说，就是无漏种子本来就有，哦，那只是说怎么样，不断的把它提升、提升、进化、进化，哦。另外一种说明呢，就是说无漏种子是外面心熏进来的，哦，那么这一种说法就是色大乘论的说法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本有心熏说，本来就有，那么也可以受熏，哦，那这就有三种看法。那这三类看法呢，在成为圣论里面都有提到，哦，所以如果细节上想知道的话，可以去看师父的色大乘论摘要，哦，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。那么色不是色成为师论摘要，哦，讲错，色大乘论它比较重视的是无漏种子心熏说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修行无漏的佛法可以从外面熏习进来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哦，所以呢，在里面的修行有一个很重要观念，哦，他的修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叫做最亲近法界，等流正闻熏习，对不对？一方是不是？一方啊，对对对对，最亲近法界等流，对不对？哈，正闻熏习。这个就是色大乘论所说的无漏种子熏心说，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不管有熏没熏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们的无漏 佛法是可以怎么样心熏习进来的，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，我们可以借由听经闻法，所以叫做什么正闻熏习嘛。那听经闻法从哪里听来？不管是佛弟子经教，你可以听闻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你听闻的如果是正法，这些正法都是从谁来的？哎，啊，擦掉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诸法实相，刚刚讲，哦，诸法实相本来如此，对不对？那本来如此你知道吗？你当然不知道嘛，你要知道你就佛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诸法实相本来如此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从谁学？最早从，对，现在是从师父啦。那师父从学，从谁学？从师父，师父不是从佛陀哈，不好意思。师父从师父的师父，那师父的师父从他的师父的师父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一切师令就是说师弟子啊相传，辗转相传嘛哈。那最早还是从佛陀啊。那佛陀证悟的境界就是诸法实相，所以佛陀证悟的境界，刚才有讲啊，那个境界就叫最亲近法界，对不对哈？ 最亲近法界，哎，最亲近法界怎么样？等流过来的，对不对？流肉等流过来的。那等流怎么样才能达到等流呢？等流就是平等的流泪啊，过来的。那怎么样才能达到等流呢？哎，正闻熏习，就是你要听经闻法，然后不断的熏习，那这些种子呢就会熏习过来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那他虽然说我们现在不是从佛，但是呢，最早还是佛教导我们弟子，然后慢慢慢慢一代一代传承。那这些传承呢，其实都是怎么样？法界等流嘛。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吸收到它呢？要正闻熏习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哈，好，那你说师父，那难道听就好了吗？当然不是听就好了。然而，从色大乘论来讲，听经闻法是第一步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步。没有听经闻法，事实上就很难有什么等流，就没有等流，那你就没有熏习。这样各位了解吗？所以听经闻法之后，你有等流熏习，但是还不够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去实践。这样了解吗？你每实践一次，其实都是在什么新的熏习，然后呢，从下品种子亲近种子转成怎么样亲近的中品种子，然后呢，再转成怎么样上品的亲近种子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就色大乘论说，我们阿赖耶里面有很多的亲近种子，这些亲近种子呢，其实都是无始以来怎么样熏习正闻熏习而来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熏习过后呢，要不断的再熏习，意思就是你要不断的听经闻法嘛。所以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件事情呢、啊？以前听不懂，对不对？你一听就懂吗？以前听不懂，经过十年之后，现在慢慢懂了。为什么？熏习而来的嘛。以前没有这些种子，现在这些种子已经慢慢多了。不但多了，而且怎么样？它的品类越来越高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所以呢，你跟师父讲的东西会越来越相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亲近种子跟师父讲的东西越来越相近。这样各位了解哈？所以希望你们要熏习好的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问你，在唯识学来讲，你到外面都是熏习，所以你听不好的，看不好的。除非你会去抉择判断，不然都会熏习，对不对？有人一直跟你讲股票怎么样怎么样，会不会熏习、啊？也会熏习啊！哎，熏久了你会想说，哎，这么容易赚，现在这样，我是不是来投资一下？这个都是被熏习而来的嘛。第一次讲，不会，我绝对不去碰那个东西。第二次再跟你讲，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讲到最后开始有点心动，对不对？哈。因为你为什么心动？因为这些怎么样染污的种子、染污法熏习太多的嘛，熏习久了，你就会想要付诸于身口的行动，你就不是想一想而已，你会付诸于行动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说我们要熏习好的，不要熏习坏的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、哦。那当然，你说师父，但是人家不是说在怎么样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吗？不是说要戒禁练心吗？对不对哈、哦？我跟你讲。那些是境界相对来讲高一点的，不管好坏，他都有办法转的，对不对哈？那这些不是谁？这些人基本上不是我们，这样了解哈？你不要看人家那个境界很高的、啊，就好像说，哎，你看武侠小说电影里面那高手挥来挥去的，你不要以为自己真的，以前武侠小说看多了之后，出去以为自己功夫已经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只要在路上找流氓挑战。结果被打得鼻青脸肿回来，对，大家不要把自己当成根基很高的，大家只要把当成自己是一个平凡的凡夫，然后呢，愿意从怎么样次第的眼前的一步一步修学起，那这样的一步一步学起呢，环境熏习就很重要，这样各位清楚了解哈。那么还有一种熏习呢，师父常讲过，熏习要有一个。第一个要长时间熏习，听过吗？ 哎，第二个呢？哎，无间当然现在比较困难一点了、哦、第一个要长时间修熏习，第二个呢？哎，熏习有几种、哦、有三个条件，如果这三个条件具足的话，熏习就会相对来讲比较强、比较快、哦、第一个要长时间熏习，这样了解吗？哈、哦。人家学十年很用功，你学一年很用功，你当然比不上人家嘛。哦，所以一般来讲，还有第二个呢，要怎么样？啊，常常熏习，频率啦。你不能说我十天才听一次经呢、啊，啊，人家每天听，你十天听一次，谁的熏习比较快？当然每天听嘛，你不用长哦，不是不是，就是你听的时间不用长。我说不用长，说你 不需要一天听三个小时，但至少你一天听半个小时嘛。那你一天听半个小时，一年两年效用就很大了哈。所以时间要长，还有频率要常常，还有一个呢，哎，作意要专心集中。那当然这个就效果就很好了。那、啊、还有一个哈，最好是能心亲身亲历其境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看到实物？有啊、哦，跟网络上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啦，当然会不一样。如果一样，我在网络上讲给你们听就好了。我为什么要翻山越岭的？对不对？还爬过中央山脉的？哦，不是攀过山，越过中央山脉，从下面穿过中央山脉，对不对？因为哈、哦，这种欣喜的意义跟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要身历其境的欣喜。那这样子不断的熏习久了之后呢，效用就出来了。这个叫做什么？最亲近法界，对不对？等流正闻熏习。所以这个就是这里讲的，怎么样？无漏种子心熏说，还有第二个，第二个哈，第二个呢是啊，一直按错啊，第二个是。心王心所不同体系，这个可能你们比较难理解一点哦。十五大概讲一下是这样子哈、哦，在那个《色大乘论》里面哈、哦，它心王是一个体系说明，对不对哈、哦？那心所是一个体系，但是呢，它说的不多，这样了解吗哈、哦？所以呢，它的体系基本上是分开的，但是到了《色大乘》不是一直讲。到了《成唯识论》以及世亲的《唯识三十颂》里面，哈，八个心、八个事、八事、八事，每一个事都有他自己相应的心所。你们上次如果有听过师父《色大乘论》，不是一直《成唯识论》摘要，每一个事，哪怕第八事，都有他自己的相应心所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原则上呢，到了成唯识。成唯识论呢，唯识三十颂之后，它是第八，它有第八识以及它相应的心所，所以这样叫做识跟心所是一个体系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第七怎么样？七也有它自己的相应心所一个体系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第六它自己相应的一个心所一个体系。前五怎么样？他自己相应的心所，比如说他说啊，第八有几个心所相应，第七就是什么？第几个？四个恒省思量，见爱慢无明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第六所有的心所都相应，第五有些心所不相应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他每一个每一个有他的自己的心王跟他的心所的系统，但是呢，在《色大乘论》里面，他怎么样呢？他能变的，你看哦。这个叫做一、二、三，这个那个唯识三十颂叫做三能变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在我们的色大乘论里面，它只有一个能变，第八阿赖耶，只有它能变，这样了解吗？那阿赖耶变什么呢？变成七转世，就是阿赖耶自己会变，从变成呢前六，还有阿赖耶会变成会现出第七， 这样了解吗？哈，第六呢，会有他的怎么样所缘？所缘那就是什么？六世的所缘叫做什么？六尽，六尽还是阿赖耶现出来的？这样了解吗？哦，不是第六世自己弄出来的、哦。所以呢，在色大乘里面的色大乘里面的系统，这个叫做心王的一个系统。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哈，那第七呢？它其实返回去会去圆第八了，这样了解。但第六个呢，它就是怎么样会去圆？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严格来讲，在色大乘论里面，它只有第八世会变成八世的见跟相，但是在色大乘论里面，它的见分，又或者是说见识，就是六世，相就是什么？我们六世所见的六尘。就是这样而已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哈，但是到了唯识三十颂，它是一个叫做三能变，这个叫做一能变，这样清楚了吗？哈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心王心所不同体系，这样各位大概清楚了吗？哦，好，如果还有问题哈，就是比较细节复杂的方面，如果不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慢慢讨论，好不好？哈，这是一个。再来，无相为识啊、哦！我大概讲一下无相为识啊、哦，但是呢，你们慢慢的去理解啊、哦。我后面还会讲详细一点。无相为识，它不是说没有相，它不是说没有相，而是说它无相为识里面它讲的，我们的一切相都是乱相，都是虚妄。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哈，这样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那你说师父，那难道有唯识讲他的相不是乱相，不是虚妄吗？有没有这样的唯识呢？啊，其实这个问题在于对于依他起和片寂执的认识有些不一样。这样了解哈？好，哪一个比较坐得比较近的，帮师父擦一下黑板。好，来，好，啊，这些都差，哎，这些都差。好，感谢哈，感恩啊，这个大家不要看举手之劳、哦。这举手之劳是菩提心的一种表现哦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们常常说，那一天我在罗东的时候讲印顺导师的佛法的修学，哦，然后有谈到我们现前能做的哈三个，现前能做，我们有总目标成佛，终极目标解脱生死，现前能做的有三件事，一个净化内心，这个是重在自力，还有呢。弘扬正法，嘿，讲得很好，净化身心，弘扬正法，还有利济有情，这样了解吗？但是大家会讲说，净化身心就是修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，那这个当然相对来讲大家比较清楚一点。那师父弘扬正法呢？弘扬正法怎么做？你们觉得弘扬正法怎么做？不是每个人都能讲经啊。也不需要每个人都讲经，对不对？要不白读也白背几笔，对不对？能讲经的毕竟少，因为讲经法师不容易栽培哦。依师父本身的认知哈，我的历程没有二十年栽培不出一个讲经的法师，没有二十年栽培不出一个讲经的法师。但你说啊，师父那不就只有讲经的法师能够弘扬正法？不是，其实一件事情的成就是怎么样，万缘所成。这个法师能够弘扬正法，除了他自己的修学以外，还有很多的外护。这样了解吗？哈，这些外护其实都是帮忙弘法立身的一个重要的真相。这样了解吗？哈，这些外护如果没有这些外护，事实上呢，一个法师很难成就他的讲经讲课的。我们举现在慧智讲堂来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讲堂，师父只好到外面去租地方了。 那租地方不一定租得到，而且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设备，尤其是有可能今天 租好了，下个礼拜要来讲，结果他忽然告诉你被人家租掉了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说失误怎么会这样？我告诉你，在罗东就常常发生。对啊，都跟他讲一个月、两个月都讲好了，他忽然前天晚上跟你说，我们明天地方租给人了。那我说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我们义工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他说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租行无常。他就说啊，你这样叫我们怎么办？他说没关系，我明天去跟大家道歉。我说你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你去明天去？所以我师父的意思要讲什么呢？就是很多因缘具足，所以呢要有很多的外护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如果你们要帮忙弘法利生，很简单一件事情，一个场地，哪怕你帮忙搬桌子，帮忙扫地，甚至搬了一张桌子，拿起一根扫把，其实这都是做什么？帮忙弘法利生啊，这样了解吗？不是每个都讲经说法，所以发心做这些小事情，就是菩萨的初发心，很重要的。师父相信，啊，当然现在这辈子有点因缘可以讲经说法，但师父相信，我以前一定也是跟大家一样，坐在下面，甚至是跟很多人一样，就是帮忙搬桌子，对不对？哈，帮忙扫地。啊，帮忙整理花圃，帮忙，然后慢慢累积这些福德，其实这些都是帮忙弘法利生的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所以刚刚擦黑板的，哎，你不要看这种小动作，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菩提心的利他的开始，哦，这样各位了解哈，哦？好，来，我们继续来讲，讲到哪里？讲到无相为识，无相为识哈，这个唯识学有一个概念，大家要清楚哦，我后面会讲的更多哈，哦。阿赖耶对不对？这个是阿，阿就是阿赖耶，会现出见相，那师父曾经 讲到过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还是重复一下好了，不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唯识学有没有认为在我们阿赖耶以外的东西存在，有没有存在在于我们自己的阿赖耶以外的东西？唯识学有没有认为？我们再讲一次哈，我们一切都是唯识所现嘛，都是阿赖耶所现嘛。但在我们自己的阿赖耶以外，存不存在东西？有还是没有？有啦，但是有的话，为什么叫做唯识所现呢？有的话，为什么叫做唯识所现呢？啊，他说唯识所现，他没有说唯识所生哦。这个现就观念很重要了哈，大家有一个认识，唯识学基本上是承认在我们阿赖耶识以外是存在东西的哦。这样了解吗？哈，不然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。这个师父第一节课来讲唯识学概观就讲过了哈，比如说师父对不对哈？那我们有住持会藏法师，对不对？那会藏法师到底是存在在我的阿赖耶识里面，还是存在在我的阿赖耶识以外呢？哎，如果存在，他只是存在我的阿赖耶识里面的，那基本上就是我的事所限的嘛。那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哦，那这样问题就很大了。来，你是住持，把你的钱都拿出来，把你的资产全部过给我。对啊，我的事所限的嘛，但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嘛，对不对哈？这就是唯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但是它不是问题，是我们误解了哈。所以师父常说哈，常说一个东西啦，就是怎么样呢？虚限就是我们阿赖耶里面的系统。虚限这一边就是我们阿赖耶以外的系统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阿赖耶里面外面是存在东西的哦，比如说你们本身的存在是在师父的阿赖耶以外的存在，这样了解吗？但你说那什么叫做唯识所现呢？然而师父对你们的认识是我阿赖耶所变现的，这个叫做唯识所现。 所以事实上你是什么样子，十五不可能完全清楚明白的。我所认识的只是怎么样，我阿赖耶所现的一部分而已。这样各位了解哈。所以如果阿赖耶是 A 的话，这个相是 B 的话，这个什么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，这个是 C。这样清楚吗？哈 ，C 是存在的，但是当我们阿赖耶缘到 C 的时候，哈，比如说透过五根啊，透过什么缘到 C 的时候，我所认识到的不是 C 本身，是 B。这样了解吗？哈，所以我们说唯识所现是谈 B， 是这个相，不是在谈什么 C。这样了解吗？哈，所以那你说那唯识学，因为唯识学。就佛法的修行来讲，他关心的是什么？是你这个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这个就是怎么样去净化你的内心，就是这个，所以这个叫做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对不对哈？当然这个是空没问题，但是不管照见什么无明，我们的这个东西能见所见是空的。所以要关照什么？自己的这一套，你自己不空，外面是怎么样，你都没办法。这样了解吗？哈，所以要照见 B 是空的，见也是空的，这个叫做能所二空，这个就是唯识所关心的问题啦。好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好，那现在师父在讲什么呢？从这个下来，分界点就在于说见跟相。下来之后呢，那会变成能取所取，能所，这样了解吗？会变成能取所取，然后他会去执着，哦，好，这样的话就变成虚线这一边，还有虚线这一边的，我用红线来画比较清楚，就会变成两边，哦，这两边。好。这两边呢，如果我们又再一个给它叫做 A， 叫做 B， 哦，就成唯识论的唯识来讲，成唯识论的唯识来讲 ，A 是依他起，这样了解吗？哈 ，B 是片计所指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所以为什么叫有相呢？因为这个是依他起，这个是世俗地，这样了解吗？哈 ，B 才是乱象，这样清楚了吗？哈 ，A 是世俗地，所以是有相的 ，B 是乱象，这样清楚吗？哈，所以叫做有相为识。那么为什么说色大乘论是无相为识呢？因为色大乘论认为。在凡夫位，在凡夫的时候，哈，是不应该有这条线的。这样清楚吗？哈，在凡夫的时候呢 ，A、B 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。这样清楚吗？哈，在凡夫位，见跟相一定绝对百分之百就是能所，所以是乱象，是虚妄。所以叫做虚妄为识。所以呢，因为它的见相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相，所以叫做无相。这样了解吗？哦，这个就是说导师在里面讲无相为识的一个重要的概念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哦，这个东西我后面会讲，会再讲，因为后面这是我们。色大乘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所以我后面在讲所知依及所知相的时候会继续再讲。好，再来，好，给你画点菩提心哈，以意识论者。以意识论者，这个东西哈，我跟你讲哈，我早上才跟那个慧藏法师谈到一件事情，就我比较浅知哈， 我所认识里面看过的社大村人啊，哦，现在的很多注解啊，现代的，我不是说古代哈，还有研究里面哦，应顺导师几乎是我认为是研究的最透彻的，解释的最完整的，所以他有很多区别，很多人是不会去谈这些的。但是现在既然要讲的话，我就大概讲一下哈。基本上，社大乘论是比较属于一意识思，一意识思。什么叫做一意识思呢？就是前五识，都是意识的一个变化跟作用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就是一个意识。这个意识如果这个一眼根，那就变成眼识，所以眼识是作用而已。眼识的本体还是什么？意识。这样了解吗？哈，耳识是作用而已，所以称为耳识，因为是依耳根而作用，所以才叫做耳识。但事实上，它的识的本体还是什么？意识。这样了解吗？哈，但是呢，如果是多识论者，他就会认为耳识是耳识，意识是意识，特质特性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叫做多识论者。这样了解吗？哈，所以社大乘论是一意识思。好，这样大概了解了吗？哈，那么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早期有两部唯识，一个根本经论，一个叫做解生命经，一个叫做一切实地论。一切实地论里面比较偏重在多识论者，解生命经比较重在一意识论。你们如果读过解生命经的话，他有讲什么阿陀那识甚深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读过解生命经的心意识品？有概念吗？如果没概念的没关系，来，我先问一下了，大概看过有听过解生命经的请举手一下。其实蛮多的哦。好，请放下来。啊，有在上课，海印法师上的，是不是？本命法师，本命法师来上的，不是海印法师上的，将来，好，本命法师是哈，他要再上哈，当然师父就你们听他的讲了哈，但是当然如果跟师父相应，也可以想听听师父的解生命经了哈。解生命经里面讲阿陀那识甚深细，对不对哈？而且他在里面讲心意识品，但后来的解说呢，都把它分成三个，对不对哈？他是解心。意识，对不对？后来的注解呢，都把它讲成三个。心是什么？阿赖意染莫那，是呢，以意识为主，对不对？然后摄得前六，一般都这样解说嘛。是没错。从后代的唯识来讲，包括从无着菩萨来解释，都是这样没错。但是你如果真的去看解生命经本身哦，解生命经本身在解说的时候哦，它其实在讲什么？你如果去看哦，心是什么？阿陀那。意识它并没有分开哦，你们如果去看解生命经原文的话，它并没有分开哦，它就是在讲意识，就是第六意识，它就是在讲第六意识。所以呢，意识就是第六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么它的意思是说阿陀那识现行就是第六识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你说师父，那前五识呢？前五识就是什么？刚刚讲的体，还是第六识？这样了解哈？所以呢， 一耳根，阿陀那是现行的第六识，如果一耳根的话就变成什么耳识，眼根就是变成眼识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呢它就会比喻成水跟坡，这样了解吗？这两个呢就等于是水的意思，但是呢它会现出种种种种，但实际上呢它就是阿陀那跟第六识的关系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所以解生命经也是偏重哦，在以意事实摄大乘论，因为是这样的依据，所以它怎么样，它也是以意事实，这样各位了解了吗？所以呢基本上前五识的根本，其实前五识的根本都是第六识，那么从解生命经来讲，第六识就是阿陀那种子变现出来的。还有一部论也是在讲一意识时，哪一部论你知道吗？俱舍论，俱舍论也是一意识时，他说哈，一意识时的体，就是说识的体就是第六识。他举一个例子，笼子中关了一只猴子，开了五六个洞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那么你从第一个洞呢？拿一个香蕉靠近这个洞，有一只手，猴子的手拿出来把香蕉拿进去，你跑到第二个洞拿一根香蕉，还有一只猴子拿出来拿进去，跑到第六个洞，对不对？还是一只猴子拿出来，你会以为是六只猴子，没错吧？事实上它从头到尾里面只关一只，那一只就叫做第六意识，这样了解吗？但是洞的位置不同，所以会让你以为是不同的，所以呢，他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的一根不同，所以让你觉得好像有第六跟前五，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第六识，这个体就是第六识，这个叫做一意识识，这样明白吗？其实很容易明白了，不是那么难。好，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几点？我们在这个课讲到几点？11:15，好，还有时间，还有半个，将近半个小时，我们再来看哈。讲到这里有问题吗？可以吗？大概都可以了哈。有没有想打瞌睡的感觉？不会的哈。十五现在眼睛开刀之后是1:02哦。没有，后面你们是挂口罩，你不是戴眼罩哦。因为你是挂口罩，所以你的眼睛有没有在打瞌睡？师傅看得到哦。你是挂口罩，你不是戴眼罩哦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可以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可以了哈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来看，这个就是重要性哦，重要性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来讲摄大乘论的大要哦，摄大乘论的大要。首先呢，摄大乘论的大要，它叫摄大乘论大要啊。依十种殊胜统摄说明大乘的一切，以十种殊胜统摄说明大乘佛教的一切，大乘佛法的一切啊。哪十种殊胜呢？第一，所知依殊胜，殊胜于。他每一个殊胜后面都有一个殊胜语啦，但是因为 PPT 要做不容易做，所以后面我把它括号，下面每一个都有一个殊胜语。等一下为什么叫殊胜语，我会解说哈。所知一殊胜，殊胜语，所知一就叫做就是阿赖耶，我等一下会解说。第二个所知相殊胜就是三性，就是阿赖耶还有三性。入所知相殊胜，就是唯识现观的悟入。那么唯识现观的意思呢，就是从闻思修到证。那么现观比较重在于修定中做观， 然后最后呢，正为是实相，好，为或叫正为是实性，这个叫做入所知相，就是做为是观，啊，就是闻思修，那修就包括止观双印，然后入为是实相，那就是正，啊，好，这个叫做修，啊，再来，比入因果殊胜，比入因果殊胜，等一下我会解说哈。但是呢，它的大要就是六度的说明，比入因，哦，比入果，就是在讲六度，哦，六度万恨。再来就是说，比因果修差别，哦，就在讲实地，菩萨实地哦，哦，还有，既以如是修差别中，这个是修差别，真上戒殊胜，真上心殊胜。真上慧殊胜，真上戒没问题吧？真上心是在讲什么？定，修定又叫做修心，这样了解哈？还有慧，所以六七八是在讲什么？大乘戒定慧，好，一大乘戒定慧而摄二乘的戒定慧，也就是说。一二乘戒定慧而往上提升，成为大乘的戒定慧。那这大乘戒定慧其实也就是什么？大乘的这个 戒定慧呢？其实也就是六度啊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当然实地也可以配合来修啊。好，再来彼果断殊胜，能断就叫做无住涅槃，能知叫做佛身。这样了解吗？一个讲体，一个讲用，一个讲体，一个讲用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证悟到诸法实相本身，就是所谓的所知，就是彼果断。还有，那么证悟到一切法实相本身之后呢，所谓的要以体起用，也就是所谓的用就要度众生嘛，那就是这里讲的能知，能知佛身。所以这个叫无住涅槃，这个叫做四智，转八世成四智，对不对？大圆净智，再来呢？哎，不要乱跳哈！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花禅智，哎，成所作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四智都是怎么样用？一个是指佛本身的受用，一个是佛怎么样讲经说法菩萨的受用，以及讲凡夫的受用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呢，他有讲体用，基本上证得大涅槃哦，这个无住涅槃是怎么样？如此，它是不能做什么用的。但是呢，依这个体哦而起的用，就是这个能知，就是四智。好，这样了解哈，所以他就后面就讲这些。那么这一次呢，这一次我来师父来这边讲色大乘论哦，重他的思想，所以我会把这两个作为关键的重点哦，所知一还有所知相阿赖耶跟三性做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解说，这样了解吗？其他后面。其他后面师父有讲课，网络上有，自己回去慢慢看，有什么问题，等师父明年回来。当然，我们慧智讲堂的法师，你可以都可以找他们讨论讨论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还是跟师父有因缘的话，相应师父回来，你可以，找师父讨论讨论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个、第二个，因为第一个、第二个是专门在讲唯识思想的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讲到这里，可以哈，来，没问题，我们再来看哈，再来看，好，还有哈，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哈，这个师父，我都先打个预防针哈，免得等一下人家问问题，我回答不出来啊，师父不是唯识学专家，师父不是唯识学专家，师父更不是色大乘论专家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你们有问任何问题，师父答不出来，这个是正常的，也不要太意外， 那你说师傅，那你不是专家，你现在来这边做什么？是这样的哈、哦，哎，对对，讲得很好，播撒愿意学习唯识学的种子，哦，那师傅毕竟在福原受过几年的训练，也出国读了一点东西，哦，人讲贵贵兼水哈，嗯，所以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些我所认识到的色大乘论啊，那么依这个叫做抛砖引玉哈，种下一些种子，让大家愿意继续来学唯识，继续来读色大乘论，好，这样大概可以吗？哦，所以万一有问到问题我答不出来哈，很正常，不用太意外啊，先打个预防针啊。好，来，这十种殊胜呢，我们可以分成进行果来说明啊，所以它的次第系统很完整哦。进行果来说明，第一个进，第二个行，第三个果，进行果。进就是我现在要做什么，我总要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嘛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你们要去，山林溪，或叫做溪头，你们要去溪头玩，对不对？哈，你总要知道，你总要大概要知道说，那我溪头怎么去吧？是不是？溪头有什么好玩的吧？哦，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你嘛？你很想去嘛？那你是不是要大概了解一下，做一些研究？还是人家走你就跟着人家走？那当然不是嘛。那如果从台北要到溪头玩的话，是往南还是往北？往南嘛。你这些东西你总要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尤其是修行啊，你修行不能什么东西都傻傻的眼睛闭起来跟人家跑啊。他如果跑错呢？跑错就一盲引众盲嘛。哦，所以要先了解它的整体的状况跟理论，这个就叫做进，这样清楚吗？进了解到一定的程度，你觉得大概方向上都掌握了，那你要慢慢开始去实践，就叫做行。那么做了之后呢，会有一些怎么样体悟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体悟呢，深浅各个不一样，它有深有浅，比如说文思修有深有浅，对不对？文是第一个比较浅，思深一点，修那就更深了。那这些都算是体悟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果。所以呢，我们修行可以分为进行果来说明，这样各位大概知道哈。比如说四圣地里面哈，苦集是属于什么？进嘛，果当然是现在的什么轮回的果，没错了，是进嘛，对不对？你总要了解世间是苦吧，你总要了解苦的原因吧，啊，你总要了解说佛教到底要怎么样嘛。那偏重来讲的话，哪一个是果？灭嘛，灭就是我们证悟的果嘛，灭烦恼贪嗔痴嘛，就是果嘛，可以讲是四果嘛。那行呢？道嘛，没错嘛。那你整体来讲的话，四圣地的怎么样回事，整体来讲你总要有一个了解嘛，那也可以叫做四圣地，可以当作是进嘛，这样了解吗？那最后呢，你就是行，就是行八正道嘛，最后正的国就是什么苦集灭道的灭嘛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佛教里面讲来讲去都是进行果，所以色大乘论它以进行果来说明，所以呢叫做怎么样，所知依习所知相偏重上它是进，也就是唯识理论。你要先知道唯识理论，从唯识理论落到现实，才知道说我们现实上所认识的中间其实就是唯识所说的这一套，那才知道说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。所以唯识学师父讲过，当然师父讲的也是从印顺导师那边得来的了，唯识学它最早其实在讲什么论？认识论啊，唯识学在谈认识论，对不对？刚刚从那个 ABC 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是在谈认识的过程嘛，然后认识过程出了问题，是不是？它不是在谈东西世间什么形成的。当然东西怎么形成的，因缘所生没问题， 但是它怎么形成的，其实另外一回事。我们怎么去认识它，我们怎么看待它，中间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要去纠正这种认识的问题，这才是问题啊。所以唯识是认识论，所以它的认识论就是所谓谈的什么所知一及所知相。所知一就是认识资料的来源。所以你看哦，从色大乘论本身，他一开始讲所知所知，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认识嘛，就是被认识到的东西嘛。那谁是能知？我们是能知嘛。那他在谈说，那我们认识到的一切都叫做所知，对不对？所知一就是说，我们认识到的这些资料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嘛？啊，所知相就是说，那这些资料现前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过程种种，就是所知相嘛。刚刚不是说唯识就是认识吗？那认识的资料来源到底从哪里跑出来的？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东西，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在讲所知一及所知相。所以你从色大乘论讲的所知所知，就知道唯识是什么论，认识论，不然他不会讲所知嘛。哦，就是我们认识到的资料，还有我们看到的认识到的现象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叫做所知哈。所知一及所知相，就是这里讲的理论。还有从入彼入所知相，入彼因果，彼修差别啊，彼因果修差别哈。还有呢，真上戒心慧这一些呢，都叫做什么行？进行果的行。因为这些从入所知相开始，其实都在做讲怎么做怎么观。记得入彼因果重点放在哪里？刚刚闪了一下，入彼入因果在谈什么？谁记得？哎，你们都有哎有啊有讲义的啊啊，对啊，讲义分给大家就不用考了，嗯，翻书考六度，那六度是行啊，没错吧？六度是行嘛，然后呢？这个入所知相在谈什么？止观嘛，也是行嘛。然后后面呢，戒定慧也是行嘛。哦，所以这整个呢，在谈进行，彼果断、彼果智都在谈果嘛，没问题嘛哈。那么从这边来讲呢，所知一及所知相呢，是重在什么理论？哦，彼入因果、彼因果修差别是在讲六度。对不对哈？还有十地，这个叫做大乘不共。戒定慧是共三乘，但是它是依共三乘的戒定慧而往上，哦，统摄，就是大乘的戒定慧。所以呢，这个就叫做什么？进行果的十种殊胜，用十种殊胜呢来统摄一切的大乘的进行果。哦，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可以吗？来，来，那个麦克风后面，麦克风给他一下。
请问师父，那个仅所知一所知相，那个下边入所知相是不是应该属于行那个位置？哎，
入所知相为什么这边通两边呢？它既是行，哦，但是呢？他又在很多的是在解说什么是所知相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他可以通静跟行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所以他一方面呢在谈所知相怎么去入，一方面呢他又谈在谈止观，所以呢他是通两边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
谢谢。
这边画的是通两边的，
谢谢。
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来，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，再来看下面。殊胜，殊胜语，但这十种都后面都讲十种殊胜，殊胜语哦。比如说，比如说前面所知一，他会说所知一殊胜，殊胜语，所知相殊胜，殊胜语， 只是说我们做 PPT 就把这些省略掉了，不然会大家会看得很乱啊。好，二，殊胜，殊胜矣，殊胜，所显的法殊胜，所显的法殊胜，好，差别义，大乘有不同于小乘之法。那这个我们是以色大乘的来想，所以色大乘论重于差别，对不对？唯识重于差别，中观色于重于容色，所以你算它的差别义就是大乘有不同于小乘之法，这是色大乘论所要讲的殊胜。第二个超胜义，大乘法超越于小乘，这样各位清楚吗？所以呢，它就是殊胜的意思，殊胜的意思，殊胜于能显的教殊胜，所以呢，殊胜是所显的法殊胜，这个能显的教殊胜，其实为什么叫殊胜于？刚刚不是讲法跟教吗？对不对？法本身它是殊胜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佛把这个殊胜的教法，这个殊胜的存在的这个法，如果佛陀不讲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佛陀就用语言，后来呢，后代又变成文字，把它宣说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些语言文字虽然是同于一般的语言文字，但是它在宣说殊胜法，所以这些语言文字也是什么殊胜，所以叫做教殊胜。有没有看到哈？所以这个就叫做教殊胜。所显的法它本身是殊胜的，能显的教也是殊胜的，对不对？那能显的教包括佛陀的教导，佛陀用语言来描述，后代的祖师慢慢慢慢结集，以及后代的论师就把它写下来，对不对？这些语言跟文字都是在显什么？凸显什么法？所以法殊胜，这些教也殊胜，让各位了解哈。因此，从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到一件事情：经典，经典哈，佛教经典的殊胜，并不是这些文字殊胜啊，不是说这些文字会放光啦，会怎么样啊？因为这些文字它是怎么样？它是在显现殊胜的法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刚才不是说有法，对不对？佛法，那我们当然是讲大乘是殊胜的嘛，大乘殊胜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种殊胜它本来就殊胜嘛，然后呢，这法要干什么？变成什么？佛教嘛，那这个法殊胜如果是大乘，那就变成什么？大乘嘛，那这个教就是什么？语言，然后后来变成文字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刚不是教是能显法的吗？是在诠释法的吗？对不对？法是如此如此，教就是什么？宣说出来，可以诠释，可以表达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能显的教嘛，所以这个教殊胜嘛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殊胜语。所以为什么两个殊胜？第一个殊胜是表示法殊胜，殊胜，殊胜语，殊胜语是指这个教法，语言文字的教法殊胜，因为这个教法是在承载传播法的，所以它殊胜，这样清楚吗？因此我们要对经典给予最大的恭敬心。恭敬心可以有两种，表于行的，这个字有点蠢，表于行的，还有一种表于行的，两种都要。表于行，就是你经典不能乱扔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看看啊，随便一丢，对不对？要以最恭敬的形式， 哦，当然还不至于拿香来拜、啊哦、你要做这样我也没意见，也很好、哦、对对、哦、这个表于行，我们对经典要恭敬、哦、所以以前我们都说经典呢要放好，不管是论经不能放一半，对不对、哦、那以后一半万一掉了呢，因为你心没有那么恭敬，所以法不入心嘛，所以要行于行，第一个行，但是呢你不能止于行嘛，你不能说我表面上就恭敬啊，每天恭恭敬敬的，然后一套大藏经每天燃三炷香来拜，但是你这样的话你有做到行对不对，你没做到行，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行？依教奉行，对不对？你要依经典里面所说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叫做读诵受持，对不对？你读诵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以后能够受持，因为目前不了解经义，也不知道怎么做，所以先读诵，这样了解吗？它的功德到最后还是在于什么？受持，就是你要了解，然后去做，就叫做受持。这个叫做表于行动的行，这样了解哈？也就是说，这样子我们才能从佛教的教，透过行跟行，然后呢，趋于什么对法的修悟修正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哈，所以教很重要，经典的重要性在于我们表面上也要有形式上的恭敬。因为你这样法才能入心，但是你不能仅止于它，你要更进一步去受持，你才能真正从殊胜语而入殊胜，这个叫做殊胜殊胜语，这样大概可以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哦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时间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回向，我们先来回向啊，这样子的哈，还没回向之前，因为这剩一个哈，好，讲殊胜语最重要的目的是，它是大乘，第二，它是佛说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那这个我后面慢慢再解说哈。